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犹大书》的第四节，我们现在在重温的基础上面再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第五至第六节的内容。读完了《犹大书》第四节，或者有人不禁会发出疑问，那些偷偷混入来的人是谁呢？我不会都是他们其中一份子吧？根据圣经的记载，今日仍然有假教师出现，他们暗中歪曲圣经的教导，将他们自己的意见、生活方式和错误的行为讲成为啱的。他们这样做可能会得到暂时的自由，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他们稍后就会发觉，歪曲圣经其实就是玩火，必定引火自焚的。他们容忍并且鼓吹罪恶，又找藉口去犯罪，神必定会审判。或者还有人忍不住会问，世代邪恶，那我们怎样才能够看清楚假教师他们的真面目啊？根据圣经记载，有些人以为神学是枯燥乏味，于是不肯去研读圣经，拒绝学习正确教义的人，是很容易就会堕入假教师的陷阱当中的，因为他们并没有在神的真理上面好好扎根。因此我们必须认识信仰的基本教义，这样才可以分辨一些错误的教导，避免自己或者其他人蒙受伤害。或者还有人会说，古时候有假教师的，但是今日还有的吗？如果有，我可以怎么办呢？根据圣经和一些历史资料的记载，第一世纪的时候有很多假教师，他们说基督徒可以跟随自己的喜好做任何事情，不需要惧怕神的惩罚，他们轻视神的圣洁和公义。保罗在罗马书的第六章都斥责过同样的错误教导。在今日仍然有基督徒轻视罪恶，以为信仰和行为没有几大关系而已。其实有真实信仰的信徒都会藉着自己的生活行为，即是对神表达出那份的崇敬，遵行神的旨意等等，来显示出自己已经有了真实的信仰。犹大在这封书信的第四节那里说明了，深入到教会里面的那些假教师，他们有什么特征。虽然他们往往会隐藏自己原来面目，又装扮成为一个基督徒混入去教会，但是圣经就已经预言了对这些假教师的审判了。 当中的结果呢，就是他们会因自己的错误教导招致自取灭亡。在这里我们要认识以下两点的教训。第一，神不喜悦自己的话语被改变，纵使是一点一划都不会容许。第二，假教师的活动将会一直地持续到基督再来，而且越是接近末日就显得越疯狂。假教师主张说信徒已经因信得救了，所以在律法所要求的伦理之中已经得着自由。因为这样的想法，他们就陷入放纵情欲的深渊当中，并且呢还要将其他人拖入罪恶的泥沼。初期教会的时候，诺斯底主义者虽然会承认基督的神性，他们却否认基督的人性。其实呢，这样亦都是对基督代赎事工的否认。相反的，在现今自由主义神学学者当中呢，就有很多人会否认耶稣的神性。基督的道成肉身是一个神秘的，只有超越人理性的信心才能够接受的事实。犹大说他们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亦都即是说呢，早就有人提出过相关的警告的了。根据《使徒行传》20:29-31，以及保罗书信的记载，保罗就警告已经有假师傅偷偷地混入了教会。那我认为凡是得蒙圣灵祝福的活动，我们都要相当谨慎的，因为魔鬼都会尽他的所能，并且不择手段的想渗入教会。我们不要以为魔鬼会以他的真面目来出现，魔鬼的差役很懂得伪装成为光明的天使，对任何活动的最后试验呢，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教导。如果否认基督的神性，那你就立刻要排除这些活动。但是关于基督神性的议题，你亦必须小心去作判断的。很多时候那些假师傅呢，是会否认基督的神性，而同时又令人觉得他们是相信基督就是世人的救主。西门彼得在彼得后书的2:1那里就警告说，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保罗在加拉太书的2:4那里也都发出警告说，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作奴仆。我们都必须很细心的去护卫每一个蒙神祝福的活动。在教会体制之外的组织呢，是可能会偏离真道的，因为撒旦的差役随时会由后门那里呢偷偷地混了进去。犹大指出，偷偷混入教会的假师傅呢，他们是不虔诚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们是顺从自己的本性。这些不敬虔的假师傅，他们会做以下两件事。第一，歪曲否定神的恩典，正如犹大所描述的这样，他们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第二件事，他们否定主耶稣基督的神圣，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不虔诚的就表示呢，他们是将神排除了在生活之外的。要评估和衡量一位教导的全港圣经真理的人是不是敬虔呢，这一点非常重要的， 一对夫妇曾经话俾我听一件事，真系令我相当惊讶。我系原本以为呢一对夫妇识得分辨真理，原来唔系。佢哋参加咗一个查经班，对嗰位主讲嘅老师印象好好，认为佢好出色、好优秀。同时呢，佢哋竟然包容呢个老师坦白承认自己有外遇嘅事啊！一个讲课生动的圣经老师仍然可能是一个生活不敬虔的人。放纵情欲是很重要的用字，我认为放纵情欲的同义字就是放荡无忌。放荡无忌包含了目无法纪、傲慢自大的意思，即使触犯禁忌依然顾我的。犹大说，不虔诚的人将神的恩典变成为放纵情欲的机会，他们堕入淫乱当中。使徒保罗告诫加拉太的信徒要小心，不可以将神的恩典变成为放纵情欲的机会，就是放纵自己，我行我素，陷入危险当中。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现今呢，尼交半岛的特征就是严重的淫乱。他们抛弃了圣经当中关于道德规范的重要教训，还将这些东西讲成为是一套新的道德观。教会有一个日益扩大的危机，就是支持、就是宽恕这些严重的淫乱现象。一位作者曾经说过，今日世人的混乱根源之一，就是将性错误当成为爱，将金钱错误当成为头脑，将网路错误当成为文明。又有一个人将下面六个项目讲成为是现今的教条。他们会说，第一，神是人类一厢情愿的想法；第二，宗教是逃避现实的机制；第三，人类是被美化的大猩猩，问得太多问题，亦压抑了太多的欲望；第四，道德只不过是品味问题；第五，爱就是艺术；第六，人生是一场骗局。好可惜，今日仍然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看待生命。当我们看到放荡无忌这个标记，这个就是人心对公平正义所抱持的一种傲慢态度，完全无视罪行所带来的后果。放荡无忌还有另一个定义，就是故意行恶。世人藐视婚姻，认为婚姻不重要，亦都无必要。他们想同谁同居就同谁同居，完全将社会的道德观抛诸脑后，又完全不知道其实这些道德观是建构家庭和国家的根基。早于1959年，某个国家有一位将军，他告诫一大班教育界的精英、商界人士、执法人员，他说在民间和军队当中涌现了一股淫乱的风潮。他说道德败坏真的迫在眉睫，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因此在年轻人中间树立道德典范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由那个时候直到今日，我们都见到道德沦丧已经是发展到极其危险的地步。我们要谨慎去审视教会当中负责教导的人，他们有没有教导一些不合圣经的道德观呢？犹大告诫我们要慎防这样的教导。尼交半岛另一个特征就是否定主宰万物的真神以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尼交半岛的人会讲到神和主耶稣，但是却又否认基督的神圣和主的作为。在犹大的时代，诺斯底主义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尼交半岛。他们主张肉体是邪恶的，一切物质都是邪恶的，唯有圣灵是良善的。他们的结论就是肉体的作为不重要，他们可以满足肉体的欲望，肆无忌惮的过淫乱不知羞耻的这种犯罪生活， 又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傲慢地完全无视自己所犯的罪。这样其实是滥用了神的恩典。今天同样的想法再度出现，所谓新道德观其实一点都不新，不过是历史上的很早期出现的异端洛斯底主义的翻版。洛斯底主义不承认那位既是独一真神又是人子的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敌基督的记号。在约翰书信里面，约翰称这种人是敌基督，凡不认主耶稣基督的就一定是敌基督的灵。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着下来，犹大举出六个例子去说明过去的离教叛道的事。读这段经文之前，我首先提醒你什么是叛教。离教叛道原文意思是除去、撤走、脱离、放弃的意思。我认为帖撒罗尼加后书用这个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撤走教会，另一个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加前书所讲到的教会被提。基督再来之前，首先会是信徒被提，即是教会将被撤离。信徒从世上被提之后，世界就会陷入彻底的离教叛道，即是离弃真理。根据路加福音十八章八节的记载，主耶稣问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其实这句说话原文是否定句，所以答案应该是不会遇见的。换句话说，基督再来的时候，在世上找不到有信德的人，那时候世人会完全背离真道。在所有的信徒被提之前，基督是不会再来的。不过这件事随时都会发生，现在犹大他举出六个叛离真道的例子，其中三个是集体的例子，另外三个关于个人的例子。我们先看集体的例子。在犹大书第五至第七节，犹大直接警告假教师，提示在过去以色列历史上，神曾经降给那些不敬虔的人的好几次审判。神对那些离经背道者的态度一直都不含糊的。旧约圣经之中，神不单止一次表明他的原则立场。犹大在这里用了三个例子去提醒读者，他们就是不信的以色列人、犯罪的天使以及所多玛和俄摩拉两座城的人。第一个例子关于旷野当中的以色列人，从前神拯救他的百姓离开埃及，后来将那些不信的灭绝。神应许要将迦南地赐给他的百姓，应许之中包含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能力和权力，但是他们在加底斯巴尼亚听信探子的恶信，背离神，结果所有在离开埃及的时候年龄在20岁或者以上的男丁，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全部都死于旷野。犹大书第五节记载，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由于不信以致被灭绝，这个是神惩罚离教叛道的先例。以色列人去到加底斯巴尼亚，却是不肯进入应许地，探子回来回报，神话给他们听有关加底斯巴尼亚的事，当中句句属实，但是呢，除了两个探子之外，其余的人都不相信神要带领他们进入这片土地。这些探子还说服群众相信他们所讲的说话是真确的。起初呢，他们其实不信那个是一块的美地，当等到他们见到那里是美地之后，他们又不信神可以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好地方，于是宁愿留在旷野，都不愿意信靠神。那这个就是离教叛道的例子。他们背离了当初离开埃及的时候的信念， 神是给了他们两个应许的，神说我要带领你们出埃及地，也都要带领你们进入应许地。但是以色列人的不信令到他们要继续留在旷野，神让他们在旷野留多了38年，直到出埃及那一代的成年人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全部死在旷野，然后呢神才带领百姓进入迦南。以色列人用他们的子女作为推搪的藉口，民数记14:31，神说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那地。听众朋友，我们有时候都会用子女去做藉口的，来到呢、推搪一些应尽的责任和服侍。虽然听起来这些说话冠冕堂皇，其实意味呢、我们说神不会眷顾我们的子女，所以我们要自己来做。当我们信服神的时候，其实神一定看顾我们，亦看顾我们的下一代。正如神所应许，以色列新的一代，他们的确能够渡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至于那些离教叛道的一代，却在旷野之中灭绝。这个就是犹大所举出来的第一个例子。犹大说，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根据民数记第14:21的记载，出埃及之后，以色列民族虽然受到神莫大的恩典，不过他们仍然不信靠神，跌入了各种偶像崇拜和放纵情欲的恶行当中。因此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20岁和以上的那些男子全部死于旷野。犹大书第6节说，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这一节经文所描述的，就是起初的时候，部分的天使他们因骄傲轻视神的宝座而受到审判。正如彼得后书2:4所讲的，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犹大他所举出的第二个悖逆和叛离的例子，就是讲到犯罪的天使。对于这些天使，我们确实所知道的，就是他们不守委派了给他们的本位，离开了自己的住处。现在呢，他们就被主用锁链永远拘留在黑暗里面，等候面对他们最终的审判。圣经似乎说明了天使呢最少啊有两次叛离的事例，其中之一就是路西弗的堕落。在这次的背叛之中，有成群的天使跟随了他。现在这些堕落了的天使呢还未曾被捆绑起来，魔鬼和他手下的恶魔依然是很积极地在同神和神的圣民来到争战。至于另一个天使叛离的例子呢，就是犹大在这里所提及的，而彼得也都曾经提到过。对于这里所指的是什么事件呢？圣经研究学者的意见有相当大的分歧。我们提供的意见可以说纯属个人观点，并不算得上是什么已经确定的事实。我们相信犹大他所指出的，就是记载在创世纪6:1-7的事件。神的众子离开了他们作为天使的本位，以人的形象来到了地上，同人的女子结婚。这一种的婚盟是违反了神的安排的，在神看起来这样做是可憎恶的。第四节是可能暗示着这些不寻常的婚姻关系就产生出孔武有力、穷凶极恶的后代。无论这个是否属实，明显的神对这个时期人类的暴虐是感到非常之不满，于是决定用洪水毁灭全地。 就住呢个观点，学者有三点反对嘅意见。第一，创世纪嘅经文并冇提及天使，只系话神嘅儿子们啫。第二，天使系冇性别嘅。第三，天使呢系唔需要嫁娶嘅。嗱，呢段经文的确冇特别说明咗系讲紧天使。不过就住闪族语言，即是古希伯来语来到讲，当讲到神的儿子们的时候，确实是指天使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